欢迎收听这张谈天。首先想聊的是顺丰快递员他们的局部地理知识的挥发性质。其实描述局部地理还是挺难的，尤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我以前打滴滴的时候，就经常发现我经常是描述不清我在路的哪一侧。那像现在，因为我们家这条路竖的这条路叫倪家路，然后横的那条我就不知道叫什么路，就没办法用胡兰成以前在书里面描述张爱玲住址是某某路和某某路的交叉处这样比较清晰的地点。就算这条路有名字，也不会是我以为的那种名字，因为就太熟悉的东西，你不管它有什么名字，对你来说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尤其是门前的这条街，当然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路现在都有名字了，虽然不是工业区的那种名字，现在好像附庸风雅有一种名字，但对我来说那个意义不大。可能对于外人来说这其实挺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外人，他们需要通过甚至是地图软件，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指称。毕竟我想从诗经开始就是这样的话，就国风小雅大雅，小雅已经是在成都，这里权力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存在，因此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新奇之事发生了，反倒是国风到各国去采风，你才有感觉到有东西要描述要指称，因此诗经才会有这么多自然物理的名称。所以陈丹青老师会说他觉得木心写的比歌德更好，以及不学诗无以言，你必须得去理解国风，放到现代社会，你就是你是得了解报纸上在说什么，大家现在关心的流行的话语是什么，而不是把孩子保护起来。顺丰快递员，我其实隔一天就还有一个顺丰快递，但是他就说他第二天就不是他了，所以他一开始得到了这个知识，马上第二天就没有用了。至于路的话，最近读任曙明老师的自传，然后他就会提到，他说北京101中学嘛，他那个地学校里的塑胶跑道，他就不太喜欢那种质感，因为他会觉得没有原来的地气了。那我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我会也会注意到，我喜欢走乡间的小路，就是我不喜欢走新修的大路。比如说我们家门前，以前我小时候记得那条路它是就是水泥路吧，但是它上面是有一些沙石的小石头的，那种路现在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抄近路的话还是喜欢开那种路。混凝土路的话，就明显它因为是在路边，所以噪音明显多了很多，以前大货车好像是不开进来的，现在那些货车还是从某个方向还是可以开得进来，虽然在很多方向它都有一个限高 2.8 米，但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它还是开得进来，但是这条门前的这条路呢就比较窄，然后刚好过我们家就变得很宽，也是新修出来的。但是这里停车位的话前面有，但是还是很多人习惯把车停在这条比较细的我窗户望出去的路上，所以有时候就噪音很多，因为他们会打喇叭。最近看羊城晚报的时候还是光明日报的时候也提到有隐私性了，就你像这种小快递站里面，你如果要查各种人的名字和他们买了什么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的话，是很容易查到的。那现在快递隐私单我还没有看到具体长什么样，我觉得那种小便利店然后作为一个快递站是有点奇怪的，因为我以前是在小便利店买东西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心甘情愿的收一笔很小的钱，然后就给那些京东这种大企业来做一个快递站的分发，好像没有什么抵抗嘛，就好像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像阿里巴巴夺走了多少街边小商家的生意，但在中国就那么没有抵抗力，它就能自然而然的垄断起来。这是有关快递的事。第二个最近问自己的问题是，应该带孩子去殡葬馆看死人吗？像赵忠祥是觉得像瑞典的这种做法是把中国人的底牌给掀开了，是很不恰当的做法。那因为像瑞典他们那些北欧国家有时候就会带幼儿园大班或一二年级的孩子直接拉到殡葬馆，这一点很小的刺激有时候是很有用的。像我之前亲人自杀的时候，或者我妹妹去葬礼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到整个穿丧衣的过程，是很无聊的吧，在浙江人死的那种场景也是很琐碎的。那种葬仪场因为疫情贴的那种标语都是能不出葬就不出葬。 但下一条有关陪诊的话，因为我今年有陪过两个人去过医院，那其次就是陪我爷爷去住院，那我会感觉到陪诊者确实具有筛选信息的巨大权利。那比如说像最近那这里闹出了一个老人，他安装了起搏器之后还是在跟我爷爷一起在打麻将的馆里面病发，然后就去世了。那我爷爷之前也说也抗拒装起搏器，现在那家人在准备寻求赔偿，而我估计我们家也会考虑其实装起搏器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这种信息的二手传递有点奇怪，本来医生当时说的就是装起搏器也不一定有用。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这里他心脏病复发了以后，当时老年会里面他们有没有居家养老，有没有人有比如说 AED 除颤设备，或者有没有具备急救技巧。我在豆瓣上查家庭急救手册的时候，发现那些书都没有评论的。我最近翻到一本黑龙江出版社出的，我觉得看着还行，它有鱼刺啊、食物中毒啊，或者 AED 怎么用这些，或者其他的婴儿帮他呕吐出来这些教学。我觉得这个而不是就直接跳到去谈论怎么去寻求赔偿。我觉得中老年人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就是他们吸收知识的方式非常单调，我感觉他们好像只能通过某种方式的谈话才能吸取非常稀薄的知识。那就拿我来说，我明显感觉我是没办法从虚构作品中吸收到某种东西。我就看蒋家老师他们是能够吸收到的，但我就所以我就逐渐就不太看了，因为我的知识吸收能力我感觉我捕捉不到那么广泛的一片知识的海洋，甚至不是干货，而是我的身体好像没有这个吸收能力。那中老年人他们就更加狭窄了，因为我明明发现就是我当时我陪我爷爷住院，然后那个同意书也是我签的，是我转述给我叔叔我姑姑我爸爸，我在转述的过程中我就刻意的调整语气和筛选信息，以免他们比如说去我叔叔就会责怪我奶奶让我爷爷去干活或如何。但其实我爷爷或我外公干活其实有经常是他们自己去干的，我觉得他们吸收知识的方式真的很有限。当时我明明记得医生说过这是有很大几率，因为你可能装的不是最好的起搏器，最好的起搏器都进口的国产的，我记得我当时做过调查好像是反正是差一个档次嘛，他明明说过是几率，但是现在他们还是寻求赔偿。就还可以连着之前我问的为什么要不要带孩子去殡葬馆来讲，就因为我们家邻居他们的那个老太太以及他的两个儿子的，那他那老太太大概去做手术之前是经常静坐在那里，那现在他是变成姿态很奇怪的，头一直在摇摆，现在做了手术回来以后大概花了40-50万。那我在想那这种手术有必要做吗？他整个姿态他整个人已经没办法定在那里了，他我不知道他我也没有探究过病情，我想这种降低生命质量还活着是不是跟儿时缺乏去殡葬馆的刺激有关。说回陪诊，就是据说最多的是做胃镜和人工流产，胃镜我也去做过，早上饿着去做这种检查，确实经常头昏眼花的，在需要打麻醉或必须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花钱请陪诊是最佳选择。对，大概就先说这些吧，谢谢收听。